热门财经议题，即时投资快讯，焦点新闻话题，陈凤馨与您同步掌握。欢迎收听《财经起床号》。
Hello， 欢迎大家来到九八新闻台《财经起床号》第二个小时节目现场，我是陈凤馨。每周选书早起读书，今天要为大家介绍的这本书哦，其实这个时候来理解，在金融市场当中有一批电脑高手可能会如何的影响市场，我觉得非常的重要。这是先觉出版社所出版的《闪电崩盘》。在我们现场的是 JC 财经观点版主 Jenny 王怡人。Hello Jenny， 早。
嗨，大家好。
也非常欢迎 YouTube 的朋友们一起来收看直播《美女驾到》。来，好，那Jenny 每一年也要看上百本的书哈，
应该有
差不多，因为我看你一周是两本的速度，
嗯，差不多，
很惊人。好，来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先来介绍一下这本书的作者，就会让大家比较理解这是一本谈论什么样子事情的书。
这本书的作者是叫连恩范恩，那他是彭博商业周刊的一个资深记者嘛。那我觉得就是在看国外他们这种记者写的书的时候，我觉得他们都很会抽丝剥茧，
真的，
因为他们都常常去访问就是周遭的很多相关的人。
那他可能从一个线头然后变成一个线团，然后最后变一件大的毛衣，
对，然后会呈现出就是我们从一般报章杂志上面看到的东西不一样的东西。因为我们之前如果大家有去看就是之前在2010年这次闪崩之后的新闻，后来结案，其实大家就是把就是里面的主角塑造成就是他是一个反正就是一个有点像电脑骇客，然后利用高科技然后去扰乱市场。但是你在从这本书里面你会更深入的去认识这个主角，然后你会从另一个角度去思考说他为什么会做这样的事情。然后我觉得是或错，其实读者他也会在心里面有一个自己的评断。
嗯，好，所以呢这种在国外啊这种畅销书的这一些这种应该是讲说媒体记者哈，就像你讲的，就是他去抽丝剥茧然后把它写出一个很好看的故事，让我们可以看到全貌的这个功力是非常强的。
对，我觉得
之前其实 Mike Lewis 就最常做这件事情， 对， 对不对哈？那之前的快闪大对决啦，
对，
魔球啦，
对对对，
都是他的作品。那你从那里面你就可以看到一件事情的
各个面向、
嗯，那对于我们帮助全貌来说其实非常重要，否则我们从报章杂志上面能够看到的常常就是一两个面向。
对，我觉得就是比较片段，因为我觉得有的时候一个人会做这样的事情其实跟整个市场的环境跟这个人的个性然后还有跟就是很多很多原因啦，他不是说哦，我今天可能突发奇想我就去做了这件事，或者是我本来是怀着一个恶意去做这件事情。嗯，
接着呢我们就要，如果说你用一句话来介绍这本书的话，你会用哪一句话来说这本书？
嗯，我觉得用一句话真的太难，因为我觉得在看这本书的时候其实感触很多，就是你对投资的感触也会蛮多的。
因为 Jenny 其实每一天都是在做，其实你是一个以交易为主要工作的人。
对，投资，对，我觉得投资跟交易，因为大家很常会说投资跟交易会是分开的，可是对我来说我会觉得说其实投资跟交易两个其实有很相像的地方，当然说他们两个还是会有一些区分，就譬如说投资它可能会比较重视在基本面的部分，那交易可能会比较重视在一些数据啊或者是一些形态。对，那你要怎么样去找到一个最适合你的一个投资的方程式，我觉得就很重要。
嗯，所以你在看的时候会感触特别的多。
嗯，
那因此这本书对你来说，如果你要跟人家讲说哦，闪电崩盘这本书很好看，一句话。
嗯，闪电崩盘这本书很好看，就是觉得很，怎么讲啊，我觉得真的很难用一句话来形容。
嗯，好，那如果是我的话呢，我可能会这样想，就是交易进入了21世纪，在交易的背后有许多我们不知道的演算法正在影响着市场，如果你还不理解他们背后如何影响市场，你就要来看闪电崩盘。
哦，对，
对不对？
了解市场，哦，我觉得，哦，对，那我这样我就知道了。
嗯，
就是你今天你要先了解这个市场现在的状况，你才知道你要怎么样去适应这个市场。
嗯，有道理。
对，
就如果你不知道市场已经改变成什么样子，你永远无法适应市场。
对，就是你不要让恐惧或者是然后去阻碍你前进，你反而是要去认识恐惧， 然后你才有办法就是让你自己变得更强大。
好，所以呢这本书等于是完全的揭露现在的交易，我们除了看到一些比如说巴菲特说价值投资该如何如何，或者是可能你听到这个罗杰斯啦，或者是听到这个他们所说的这些趋势之外，其实有很多人他们重视的并不是股票的基本面，重视的也并不是市场的趋势，他重视的是市场里头的很多的讯号，从这个讯号当中我可以找到什么样子的获利空间，他们利用电脑演算法的速度然后来赢得市场。
对，
而你我都不知道。
对，而且我们也做不到。
对，我们真的做不到。我们先来说明一下，就是闪电崩盘其实谈的是2010年5月6号在美国市场当中呢所发生的情况。我觉得我们要先从那一天开始说起，这跟书的结构有点不一样。主要的原因是因为那一天在美国的那一个闪电崩盘哦，是很短的时间，大概半个多小时。
对。
所以它没有影响到亚洲市场，那我们一般人记忆并不是很深刻。但是在美国来讲，哇，他那个一来一往之间，有些人总共加起来，他们看到说有人损失了，不就总计损失高达1兆美元、嗯，所以在美国市场来讲是非常严重的一件事情。我们要先理解当天发生了什么事。
当天其实一开始可能就是都没讲，可是突然就是你会看到股市直接就是开始下跌。那当然就是说，如果今天有什么事情，譬如说什么恐怖攻击，或者是有什么特别的状况，那下跌大家就会有一些心理准备。对，但是这个是完全就是完全没有任何原因的，你就是看到新闻就说，哎，现在股市就是开始直线下挫，几分钟之内可能下跌了快要1000，
根本新闻来不及出来，就你看到交易的金额就啪一直跌，一路跌，一路跌，一路跌，一路跌。
对，我记得他那时候是好像3-4分钟之内就跌了大概600-700点以上。嗯，对，但是那
穷，
对，那这个连锁效应呢，其实当然就会有引发一些就是市场上面其他人，因为他不知道原因嘛，他可能就会开始抛售。抛售之后就会影响到连锁效应，尤其是像如果电脑其实如果越来越发达的市场上面，但它可能有设定参数，所以设定参数它是被自动触发的。
对，
对，你自动触发之后，反而会更多人就是越来越多买。
好，所以从指数的角度来讲呢，就是在很短的时间内，你要注意那是2010年哦，2010年的时候，短短的不到几分钟的时间，股市的股价崩跌了600多点。
对，
那时候道琼我记得是只有10000点，是不到10000点的，所以那600多点其实幅度是非常非常的大。然后呢，有一些个股哦，它甚至于卖到只剩下0.0001美分，
然后有人去抄底。然后更重要的是，有一些全职股，
对，
就是像宝桥啊、3M 这种公司，其实你会觉得说，这些公司就是很成熟的公司，它的股价是不会有什么大波动。它可能一天可能跌个3-4%以上，它可能就已经是很大幅度的波动。可是，在那一天都有跌到10% 以上。
嗯，所以那一天导致了非常多人的损失。
对，
损失他们后来统计大概1兆美元。
但是损失这个损失是，如果你今天啊刚好很幸运的离开你的位置去做了别的事情，你再回来，你可能就不会有这个损失了。
就是它半个小时如果不见，
对，它就是 V 转上来。所以其实损失，我觉得很多可能是真的是做程式交易或者是机构。那如果一般散户，如果你今天真的是抱着股票，你可能也不会一直特别去盯盘的话，它可能就不会，
你就来不及反应。
对，你是来不及反应，因为你面对这种状况，有的时候人是会麻痹的，他会觉得说现在到底是发生什么事情。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还蛮贵，所以隔天其实当就是开始大家要去找这个原因的时候，其实是很难去找的。
大家如果有印象的话，那个时候呢，在亚洲股市开盘之后呢，其实市场上对于这个现象呢有非常多的解读。有些人说呢可能是胖手指，就是说有些人呢误触，就是说误触了一个什么样子的案件，结果导致了一个买单变成了卖单，然后后来就引发了一连串的这个连锁效应。然后呢也有人说呢，这里面呢可能是因为电脑可能故障，然后或者是说有些演算法出了错误，如何如何如何的。其实这件事情呢，事后所讲的这些原因跟这本书里头最后找到的原因完全不同，
都不一样，就是都是大家的猜测，可是到最后他们提出来的证据，然后去证明说是某一个人去造成了这一次的闪电崩盘。嗯，我就觉得其实这个过程还蛮诡异的。
好，那我们就来看说，因为发生了这么严重的事情，因为它其实影响的是人们对于交易场所的信心，所以呢 美国总统那个时候是奥巴马，就立刻要求然后组成一个特别委员会，然后所以他们有这个包括了这个证管会啦，然后呢这个期管会啦，因为期货其实在这里面扮演很重要的角色，然后还有所有的相关的监管的人员，那些相关监管的人员我觉得看名字的时候非常有意思，因为最近他们可能都会入组拜登的团队，
会再回来
会再回来。好，他们组成了这个团队然后去调查，就这个团队所呈现出来的情况是什么样子？
他们其实经过几个月调查，那一开始的时候其实都是锁定在机构，就是因为那个时候已经有那种像高频交易嘛，所以他们会觉得说，有可能是高频交易引发的一个连锁反应，因为你今天机构可能每个人都在做一样的事情，那这样子的话，每个人都在卖出的时候，那表示说没有人去，因为你股票市场就是这样，你今天价格要稳定的话，有人在卖，一定要有人去买。但是如果当供给大于需求的时候，那这样子要谁去接这些股票？其实是
沒，所以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Okay.
他们说都是演算法惹的错，真的是这样子吗？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节目现场了。欢迎大家回到九八新闻台财经起床号节目现场，我是陈凤馨。每周选书早起读书为大家介绍的是先觉出版社所出版的《闪电崩盘》。在我们现场的是 JC 财经观点版主 Jenny 王怡人。好，所以怡人，其实在这个他们成立这个总统金融市场工作小组之后，他们去调查其实花了四个多月，然后说都是高频交易惹的祸，但是从他们调查的过程然后以及他们后来写出来的报告，他们呈现出了一个什么样子现在在监管市场的一个大问题。
对，因为他们一开始后来他们就锁定在某一个叫做里德金融的一个机构嘛，他们就觉得说是他在那个时候其实是卖出了最多的卖单，才导致说市场的供需不平衡。但是这个调查呢一直到了最后再提出来那个报告，其实他们的结论是高频交易虽然造成了市场比较大额的波动，但是并不是造成闪电崩盘的元凶，它只是让这个市场的波动变得比较跟比往前往期还要大而已，所以他们觉得说高频交易这个东西是并不会有对市场有太大的影响的。
坦白说，这个这里面呢、第一个我觉得第一个问题是，他们很明显的看得出来，这一些委员会的成员没有一个人懂电脑交易。
对，我觉得是法规跟法规的制定者，他面对到科技的进步的时候，他是没有办法去追上这些人的。但是当然也是因为后来因为科技的进步，其实华尔街他不只是找了金融专家而已，他也会找很多理科的一些高材生博士，然后去到他们的金融机构去帮他们研发这些演算法，然后找到一个最好的一个获利公式，甚至是可以找到一些系统上面的盲点，那你有没有从这个漏洞里面然后去牟利，那这个东西是一般的政府机关他可能没有办法去察觉的东西。
因为监管人员呢早年的时候都是从法律出面，然后就是都是法律人，对啊。那现在的情况是有很多的可能疑似犯罪行为，或者是影响市场的行为，或者操纵市场的行为，它其实都是用电脑演算的方式。所以你法律人然后都不懂电脑演算的结果，就是第一，资料给你了你也看不懂，
对。
然后第二呢，资料就算有人看懂了，然后呢解释给你你也听不懂，然后呢你听不懂的情况之下，你要如何用法律来法办，你又如何的来修改法律，然后来改变这个法律上面的相关规定。所以这完全跟不上的情况，从书里头所介绍出来的那一个美国的总统金融市场工作小组，然后一直到后来提出来的报告，这中间的很多的荒谬其实就出现了。
对，而且你说你要去检视，像高频交易，它不是像我们一般人可能一天下个一两笔订单，可能就已经算每天有在交易了嘛，对不对？可是高频交易是一天可能有几万笔，那你要怎么从这几万笔里面去找到就是真的有问题的东西？其实这个是很难的一件事情。
所以呢，第一个部分是你看到那一个监管跟不上的一个情况，那第二个部分是 当然他的第一份报告里头也确实呈现出来了一些问题。那么这个宜人刚刚提到了说他们找到了这一个里德公司，那里德公司因为2010年大家记得吗，那时候其实就是这个欧洲开始爆发欧债危机的时候，那这个里德公司就觉得他现在满手的都是多单，他就觉得他要有一些避险的空单，所以他确实是因为多单满手，所以他要去做避险，于是呢他就下了空单的指令。可是这个空单的指令呢，要负责操作的主管他刚好有一个重要的会议要去参加，所以他就交给电脑执行。那电脑一执行，结果很意外的就发现市场往下跌，而且找不到买单，于是呢那个执行的演算呢就开始不断的往下成交，不断的往下成交，然后他就触发了所有的高频交易公司呢也跟着在电脑演算的过程当中不断的往下成交，不断的往下成交，所以那根本人都还来不及反应，电脑已经反应了108000里了，所以导致了崩盘。这听起来倒也是 make sense，
因为我们用程式交易的目的就是因为要摒除人性嘛，因为我们在人性的时候，可能你今天要下单，可是你可能会因为怕啊，或者是觉得说，哎，有的时候大家就是跌了不敢买，涨了不敢买。但是程式交易的话，它就不会有这个问题。我今天设定好了参数之后，我就是按照我的参数去做。那当然会造成什么问题？就是今天，参数其实也是人设定的，
对
对，所以你今天不管要不要去停止这个动作，其实也是人去操作。那你要怎么把这个参数设定到真的是可以去适应这个市场的？所以现在像也有一些 AI 啊，或者是他们也会想要去介入到这个金融的领域去，就是希望可以在这种随机的市场里面，可以去让这些 AI 它可以自己去找到一个获利的模式。所以就是一直不断，金融市场就是一直不断的在进化。
好，所以呢提出了报告，好，结案了这件事情呢，其实就告了一个段落，就是一个卖压呢导致了更多更多的程式交易，那也因此美国就推出了熔断机制。
对，
大家还记得去年的几度的熔断机制吗？其实就是因为2010年这个闪电崩盘而来的。
它应该是1987年股灾的时候，它是第一个先推出一个熔断，但是2010年之后它就变成说有三阶段，就是当我的大盘第一个是跌到 7% 的时候，它就会先暂停15分钟，让大家先冷静一下，就是不要说看到别人在卖的时候那我也跟着卖。
其实最重要的是要让人赶快回来 修改一下那个演算法的程式。
对，我觉得就是让市场真的是要冷静一下。那去年其实每一次熔断，其实我觉得情况不一样，因为去年大家就知道是因为疫情爆发的结果，然后其实有很多新的资讯出来，让市场处于一个很恐慌的情绪。但是其实去年这个恐慌的情绪并没有发生在散户身上，就是大家反而说今天跌了很多，那当然对于政府它有一个既定的预期，就是说我一定会去救市，然后还有一些其他，所以散户是他非常敢勇于再去买进的。那这个时候就显出了我们的优势，就是说我们的信念的威力其实也是很强大的。
好，这个呢是当时所造成的改变。可是当时讨论的重点都放在高频交易，到底什么是高频交易？之前呢我曾经介绍一本书，就是这个 Mike Lewis 他所写的快闪大对决。其实快闪大对决呢是一本最让人容易了解高频交易是怎么一回事的调查采访的一本书，就跟这本书的情况是一样啊。那 Mike Lewis 他在美国非常非常的红，他每一本书都是大畅销书，
都非常好看。
对对对
对，
好，所以呢到底什么是高频交易？高频交易它到底这个获利的状况对于一般人来讲算公平吗？
我觉得像我们一般就是说我们今天去丢一个买单，我们是希望它的股价会一直上涨嘛。那今天高频交易是它完全不是在看基本面，它是它今天知道有人想要买这个单的时候，它会抢在你的前面去把这个单买下来，
然后再卖给你，
然后再卖给你。那你会觉得说那它中间的价差可能就是零点几块而已，可是为什么它可以获利的原因是因为它的量非常的大。那快闪大对决它其实它的作者就是会发现说，我在下单的时候为什么每次我下进去之后我那个它那个卖单就不见了，那我就必须要用更贵的价格去把它再买回来，那这样其实是有点像吃我们豆腐嘛。
对，
所以它去深耕就是说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况，就是因为高频交易它其实可以因为数据跟设备的关系，
它
可以先掌握
设备呢，
对，
把它放置在最接近交易所的地方，所以 你不要小看那一个0.00001几秒的差距，这个0.00001几秒的差距，它就可以在你下一个伪买单的时候，他在那边看到了，他就先把现在的伪卖单给买下来，逼你要再调高一点价钱之后再来卖给你。
嗯，
所以他中间就是用这样的一个时间差，他完全不需要做分析，他只要第一，他的电脑比较快，他比较接近交易所，然后呢，他的演算法的那个速度非常快，比人的那个判断速度都要来得快。在书里头显现出来的是更糟糕的是，交易所居然跟他们有签了手续费的优惠，所以使得他们这样子的来回买卖呢，手续费上面还有优惠。
对，就是等于就是回馈给你嘛。因为这些公司当初为什么这个是凤馨姐之前也有介绍过一本书叫做暗池。
对，
他说暗池其实当初他原本的设计是明池，他是想要塑造一个，因为以前人工，我们说内线交易就是人工在下单的时候，我是不是可以跟我今天有个小道消息，我告诉你，你先下单你就可以先获利。但是到了演算法之后，就是有程式交易之后，其实这个优势变得说，掌有就是数据跟速度的人，他其实是我觉得有点像另类的内线啦。
对
对，那他们的量够大，跟一般散户比起来的话，其实对于券商他们的手续费的那个收入其实是很庞大的。所以这就造成了为什么谁会把获利推到门口。你看现在金融业都已经获利这么那个，所以就造就了这个，我觉得还是有这样的现象在运作。
但是呢，他这里面书也提到说，可是像这样的一个状况，有很多人认为其实要管哈。那么里面其实在期管会里头曾经有过一个人叫纪连科的，他想要这个订法律，然后来管这些高频交易的公司。但是高频交易公司因为都是有钱公司，他们就有钱可以去聘很多很多的游说公司，然后最后呢，那些相关的这一些管理的法规就没了。所以你看到就是说，第一就是所有的管理机关、监管机关，第一它在技术上面跟不上时代，好，然后这个思考逻辑上面跟不上时代，然后又会被游说力量所影响，这其实确实是一个蛮不公平的现象。我感觉得出来作者他比较同情这本书的主角，而不同情那些高频交易公司。
对，因为我觉得一个人他虽然说他的交易量后来真的是很大，但是你说这些机构他累积出来可以撼动市场的力量其实也是很大，但是今天就是他的监管机构就是说你一定要提出一个具体事证证明他真的去扰乱了这个市场。那刚好这个主角呢又非常不幸的在他自己之后又提供了很多就是不利于自己的证据，然后给这些单位，然后让他有一个被法办的一个具体理由嘛。
所以高频交易公司他们当然会很小心的就是避开那个法律的陷阱，然后还可以去游说不订法律来规范他们。好，那这件事情呢其实一直延续到了2012年2014年，其实就出现了戏剧性的变化。2012年呢，这个戏剧性变化没有呈现在我们面前，戏剧性的变化要一直等到2015年的时候才会呈现在我们面前。那我们先来讲一下，就是2012年有一个什么样子的变化，出现了一位无名氏，这个翻译很可爱，翻译呢就把它直接翻译叫做无名氏，口天无，然后明白的明，然后这个将士用命的士哈。其实就是我们理解的就是这个人匿名嘛。
对，
好，那他去检举了有一个在英国的交易员，其实是导致闪电崩盘的唯一原因。
嗯，就是这个五名是他其实也是做程式交易，那他的程式交易不是像我们讲的就是用高频然后去哄骗市场上面其他的投资人来获利，他是用低买高卖的方式然后去赚那个价差，所以他想要一直去不断的去测试他的软体到底有没有办法在任何的情况之下我都可以为我自己带来获利。
所以测试的方法就找历史记录来做测试。
对，他就找一个最极端，他就找了2010年那一天闪电崩盘来测试他自己的软体到底有没有效，就他一测就发现哎，怎么会有这么大量的买卖单，然后放在那个我们有说那个五档
伪卖，
对对对对，
但是又突然不见。我们稍微欢迎大家回到九八新闻台财经起床号节目现场，我是陈凤馨。每周选书早起读书为大家介绍的是先觉出版社所出版的闪电崩盘，在我们现场的是 JC 财经观点版主 Jenny 王怡人。好，所以怡人无名氏出面这个检举，其实呢有一个交易员 他的这个交易的委托单很奇怪、啊、就是呢都排在那个地方，就让你可以看到说哎、欸、委买单好像有1000张在那个地方，但是呢只要委买单一成交了2张，他的 委买单就突然消失，然后呢 又到别的地方出现了。
对，因为他当初就是这个作者他叫萨劳嘛，他不是这个主角他叫萨劳，他做的程式就是如果今天有人要买，他就会一直故意再丢一个订单，然后让他的那个订单一直排队一直到后面，所以就等于是你一直都不会成交，一直都不会成交。那这个无名氏他去发现这个很吊诡的现象，他就发现说这个人他下了18万次的单，
18万次，
可是这些单呢金额高达了35兆美金，
是美国 GDP 的2倍。
对，然后每天平均504口单，其实是非常大的订单，可是都没有成交。
平均的成交只有17口，可是他下的单都是504，平均504口。
对，那这个就很奇怪，就是说你今天做交易，你不可能希望自己的订单是没有成交的嘛，所以他这个东西就是真的可以造成一个谎骗的证据，证明说他其实是想要欺骗就是市场上面其他的参与者。第一个就是说其实成交量是很活跃的，所以吸引大家来买，然后也有可能有造势啊或者是什么一些其他的问题存在，所以当然他就会想要去检举这个人，证明说他是2010年闪电崩盘的一个元凶。
他当然有拿到检举奖金啊、哦嗯。哎，我们后面再来谈的是说，那这个案子其实，在美国的证管会跟期管会其实花了很大的力气、嗯，因为他们不懂这种电脑演算法，他们还去调了一位懂电脑科学的一个这个检察官、嗯，然后来负责侦办这个案子。
对，他们还找那个就是大学的一个教金融系教授，反正他们就是找很多就是专业人士，希望去证明说这个东西是有完全的关联的。
对，否则的话，吴宾士提供他们的资料，他们都不知道怎么解读。
对，
不过吴宾士所提供的资料当中，我觉得对于证管会或者是期管会来讲，有一个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呢，当初在调查的时候呢，所有的调查重点都在看成交的资料。嗯，但是吴宾士认为没有成交的资料其实也有玄机。嗯，他从没有成交的资料找到了萨劳这个人。嗯，所以成交的资料跟没有成交的资料其实是同等重要的。
对，他就去找交易所，希望交易所可以提供就是当天真的就是你委买委卖的人到底哪一些人他是真的丢出订单，可是完全就是这个订单是会去蒸发掉的，然后慢慢的循线追查，就追查到萨劳。
萨劳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萨劳真的是，因为其实当初他们一开始的时候，因为他们不想打草惊蛇，所以他们去写信问他说：“哎，你的交易方法是怎么样？”那萨劳这个人，他其实是一直很自豪，说他自己可以开发出一个很好的软体，然后在市场上面赚很多钱。
而且他的目的其实是为了要打败高频交易，因为他觉得高频交易是一个不公平竞争，所以他的目的其实是为了要去困扰高频交易的演算法。其实倒也没有真的说要去打扰一般人。
嗯，我觉得他的出发点可能是这样，因为他的目标其实是放在比他还要高的那里。对，但是他做了这件事，对，他做了这件事之后，实际上面影响到的人，他其实是没有去想到的。所以这个也是为什么他后来就是其实他是很公开透明的去讲说，哦，我就是用什么方法去做啊，我就是做了一个软体，然后我可能怎样怎样怎样之类，其实也算是，我觉得也算是蛮坦白的啦。所以到最后为什么他自己也是提出了很多证据去让自己受到指控，我觉得是这个原因。但是我觉得萨劳这个人，就像刚刚凤欣讲，还有那个有粉丝讲说，他其实就是类似像极客，极客就是我今天就是专注在电脑，然后把我的有兴趣的东西，然后做到一个最好。但是其他的东西，我可能就像他可能是生活白痴啊，或者是他可能其他方面的事情，他就是没有那么擅长。那萨劳他赚了那么多钱之后，其实他也没有去享乐。或者是他也没有去像一般交易员可能玩车啊，或者是社交，他就是把钱一直存在他的银行里面，然后委由其他人可能去帮他做一些处理，结果到最后也是把这些钱就是被骗，
全部被诈骗掉了，
對，
几乎。
所以到最后他其实就算让他回归到他过去很久以前的生活，对他来说好像也不是有这么大的影响。
这就是有趣的地方。萨劳这个人呢、哦，他是一个年轻人，然后呢，他们是印度移民，啊、就爸爸妈妈在他们很小的时候带他们一起印度移民到了英国。他们住在一个 郊区的地方、嗯、啊，房子其实也是破破烂烂，并不是特别的高级的一个地方、嗯。他就是对电脑有兴趣，然后后来呢，去了一个这个交易的一个算是合作社吧，哈、啊，就一个中心。然后呢，学会了这个就是期货交易、嗯啊，他就觉得很好玩。然后他就觉得说呢，所有市场上面的讯息呢，其实通都是假象。他只在乎一个讯息，就是呢。电脑当中所呈现出来的伪买跟伪卖的相关数据，只有那个他觉得是真的，其他通通都是假的，所以他完全都不在乎说新闻发生了什么事情，比如说债券市场如何如何了，或者是说呢，这边这个美国联准会提出了什么样子的一个政策，他完全不在乎，他只在乎就是电脑里头所呈现出来的单纯数据，谁在排队买，谁在排队卖，排队的数量是多少，他们的变化是如何，他就从这里面去找到他这里面的空隙，找到他的模式，他就觉得哎，我找到他的模式，我抓到了，我就可以赚钱了、嗯、但是因为高频交易公司呢，他们是用程式设计的方式，他就觉得他们很不公平，于是他就说那我也要做程式交易、嗯、他就找人帮他去做了程式设计，
对，
而且他在找人的时候讲得很坦白，说我就是要他不能成交，所以你要让他一直排在后面，
对，他列了很多点刚好都可以作为他未来的证据，什么我今天就是如果有人想要买的话我就要排到他后面，或者是如果有人想要怎样我就要取消我的订单，我要随时可以把我的订单抽掉，然后就是反正就是构成谎骗的一个证明就对了啦。
可是你说这个人呢，他是一个多么心机高的人呢？其实没有，他就有点像是电脑打怪，我要一层一层的、嗯、我现在发现了大恶魔了，就是快闪公，就是高频交易公司、嗯、我要去打败他们，所以他就研究出了这样的演算法，他确实赚了很多钱，
对，
其实他多年以来的那个他们总获利估算大概是几千万美金，
几千万美金，对，
有4000万到7000万美金不等、嗯、好，你可以算一算看那个相当于台币是多少钱，好、嗯，但是他很明显是一个亚斯伯格的患者，嗯，就是他缺乏社交能力，
他也不会去跟别人，因为那个时候其实他被抓，然后后来就会有很多传言，其实很多人可能跟他都不熟，就会说他是一个很孤傲的人啊，然后是一个很怪啊，然后怎样之类的，其实他就是完全哦，他以前他那书里面有讲说他以前在交易室的时候，像交易室是不是都很喜欢互通有无，可是他完全就是他完全不想要听到交易室其他人的对市场的看法，所以他觉得很
吵，因为其他的人的声音都是噪音，
对，其他人都是杂讯，他只想要专注在他自己的交易投资上面，然后他跟一般人也不一样，像一般人可能会像一般交易员他一开始进入市场的时候他会被教导说你一定要去做停损或什么之类，可是他是完全不停损的，而且他喜欢高风险，当市场走势不如他预期的时候他就到旁边去走一走，等到市场就是回到他的走向，然后如果他亏钱他也不会心情不好哦，他会觉得说我明天重新再来就好了，
因为那就是电脑上的分数啊，
对，
跟他的人生没有关系啊，就那个钱是电脑上的分数啊，
对，
他唯一困扰的是说因为赚太多钱了之后呢他不知道怎么办，所以就找人帮他去管理他的资产、嗯、他没有让他爸妈知道，他也没有曾经想过要拿其中的一笔钱来帮他爸妈改善生活、嗯、或者去买一辆跑车，或者帮自己买比较像样的衣服，从来没有。
其实他坐牢之后反而去思考了，因为他哥哥就给他书，他就会觉得说原来我之前赚了那么多钱，其实我从来就没有想过要把这些钱拿去回馈到社会上面，可是他去坐牢之后他反而有去思考这件事情，然后让他看看有没有，就是因为书里面没有他未来的人生，就是可能会改变他未来的一个方向。
那当然这个后来呢，他因为这个人实在太值得同情了，所以呢最后检察官也实在很难对他下重手，于是他们最后呢是用这个认罪协商的方式、嗯、然后证管会期管会呢去帮他去追查他被诈骗的钱，然后用来去赔给、嗯、就是等于是赔给美国国库这样子、嗯、好，所以呢对于萨拉来讲那些钱本来就对他来讲不重要，所以呢好，那就是诈骗我的人，那你们去抓吧，哈。那对他来讲，好像人生又重新回到了正常的轨迹。不过，这对于交易市场来讲，可能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讯号。这个讯号是告诉我们，电脑演算从高频交易到类似像萨劳这样子的即刻，都是有可能影响市场，而且影响重大的。
我觉得这个市场其实一定是跟随着科技进步会变得越来越多元，越来越多参与者嘛。那其实像一般投资人的话，我们看这个书就是说我们去了解说到底他们是怎么样去做交易的，怎么样去影响市场的。那我面对到这样子比较越来越艰困的环境的时候，像之前就有人说你股票市场已经变成像一个赢家在玩的游戏，可是我们其实多数人都是输家，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去用任何的资金啊或设备去跟他们拼。但是我觉得如果你今天是用另外一种方式，譬如说像价值投资，你今天真的去看到公司的基本面，你今天是想要去长期持有的话，
其实说不定反而是更好的。
好，
非常谢谢 Jenny， 也非常谢谢大家。